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哈。在从1997年我第一次来到国内进来以后回去，在我的身上就出现了两个疾病啊。这就是从1997年来了中国回去以后开始出现的。那一个是耳鸣啊，24小时从来不停的耳鸣。那从早到晚我就是耳朵里面至少有3种声音，像高压电厂一样，所以我的闹钟已经听不到了，因为跟它频率是一样的啊，所以有些比较小一点的声音我也听不到了。所以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8年了，从来没有一次停下来过24小时。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到是在高压电厂旁边讲到啊。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常常会有一种他们叫偏头痛出现，那是一种血管性的。当它出现的时候，比我从前，因为我从前也是在硅谷高科技的地方上班，那谁不头痛，对不对？工作忙一点，紧张一点，睡觉不够，大家都会头痛。可是从1997年回去以后，那这种头痛是我这一辈子很少经历到的。当它一上来的时候，我整个后脑整个血管好像膨起来哈，我就连回头都不太能回头，低头也不敢低头，很怕光，很怕声音，那痛起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哈。但是就好几次在很重要的聚会以前，偶尔会有仇敌突然来攻击。所以我说我把我的头痛如果弄1到10去比的话，那么1997年以前的头痛很少会超过5的哈，这就是所谓的一般性的头痛。那1997年以后常常头痛会跑到6啊7啊甚至到8啊。那有一次到9了，我整个人已经受不了，蹲在地上什么事都不能做。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也一直那个护士一直给我拖了1天多。那我后来见到医生的时候，我跟他讲，他说哎呀，他说我真的很对不起，这是一个新来的小姐，他说你的情形就是应该送到医院急诊室直接打吗啡进去的哈，他说那种痛是没有人可以受的啊。那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姊妹一碰到我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头痛啊，我一直在那边祷告主哈。那今天早上其实是蛮强的，大概都痛到8了哈，是很厉害的了。所以我刚刚很谢谢你们，刚刚薛弟兄来看我，跟他提了一下，我没想到你们在为我祷告，那我很谢谢你们。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年来这个头痛在我身上，就是让我每一次要服侍要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我就不管他哈，我就完全不管他。所以常常我讲完道，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今天是这么大的头痛里面讲完的道，因为他们看我还是生龙活虎，还是谈笑风生啊。可是我就是不想去体贴肉体，不想去管仇敌的攻击，我们的眼睛就是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哈。所以我相信今天早晨可能这篇信息也是真的是很重要，那我也请你们为着我的祷告来听，那也要为自己来听。那我希望说这样子的一点信息的交通能够给你们所服侍的教会能够带来一点帮助哈。对，我非常谢谢你们。所以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我们就开始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这里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中间，你的应许何等可靠，你说我们只要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与我们同在。为着这个同在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宝座在这里我们感谢你，为着神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每一次的聚会你要叫我们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为着你是教会的元首，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要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神的灵居住的所在。主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感谢您。主啊，底下的时间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大能来托住我们，主啊，你自己来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贫穷，主你自己出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走路的方向。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感谢主哈！我们昨天讲了一下我们的意向和道路。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意向是什么？ 基督和教会哈。那弟兄姊妹，我不管你过去你对意象的定义是什么，或是你个人的意象是什么，那这是至少是我们多少的前辈，有多少的圣徒，甚至当我们真正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正会发现神整个的旨意就是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偏离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就失去了一个基督徒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份产业，还有一份使命。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偏，你可以成为蒙恩得救，成为一个蒙爱的儿女，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神永远爱我们，但是你却不能够满足神啊。神永远爱我们，神还是爱我们，神疼我们，神照顾我们，神享受我们，神也叫我们享受他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确实不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因为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实现出来啊。所以整卷的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啊，中心的主题全围绕基督耶稣的身上。旧约是这样，新约是这样啊，这是个人的基督。但是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啊。那个人的基督就进到团体的基督，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所以你在四福音的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看见的是个人的基督啊，个人的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完成神的旨命，他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看见的都是个人的基督。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啊，教会就产生了。在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所以我们说到了使徒行传以后啊，就是不叫基督行传了哈，就变成教会行传或者圣灵行传，就是基督现在重新回到地上来，但是不是穿着拉撒勒人耶稣的身体，那个身体已经到父神面前去了，他今天是穿着你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身体。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事情啊！今天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他在圣灵继续在那里往前去啊，整个教会在这里往前去啊，道成肉身，不光在个人基督的身上，今天要在教会的身上。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许多的神学家跟解经家是把它解释在基督个人的基督身上，其实不是的。你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全部在讲教会啊，长老的条件啊，执事的条件啊，底下就讲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弟兄姊妹，神要在教会里面也要显现出来，太荣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蒙的福分是大的，是旧约的人羡慕都羡慕不到的。因为神不仅仅在外面工作，神根本住到我们里面来了，他们太盼望这件事情了。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子民里面，我们是在教会的时代。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使命太神圣了哈！所以新约里面讲到基督和教会，而整卷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兴起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器皿，三个执事，三个 ministry 啊，这三个人，一个是彼得。彼得出现的时候，神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彼得被神兴起来，他是一个传福音的执事，他是一个撒网的人啊。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一站起来，他一撒网就3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他把那些不信主的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撒网，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指示，这是今天很多教会都在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第二个重要的指示是约翰啊，他是一个生命的指示啊。那他来，他在这里特别传生命之道。你不管读约翰福音，读约翰一书啊，我们一起翻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好不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像你就晓得我为什么这么说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约翰的信息，不管约翰福音，不管约翰一书，他一讲到的时候，他就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约翰出来，他是一个生命的执事，他把所有神的儿女们带回到起初之道，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回到神最初的心意里面，回到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源头，回到起初生命之道。他们看见过，他们摸着过，而这个生命显出来过，都讲到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而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他一直传着生命之道，他叫人信耶稣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他讲到我们主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约翰的执事就是一个生命的执事。人不光要得救，人需要长大成熟，人不光是接受救主，人跟这个救主之间要有第一手亲密的关系。约翰他的一生就是常常靠在主耶稣的怀里面，他享受主的爱，他经历主的丰盛的生命，他传生命之道。所以到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整个当时的教会已经落在各样的异端跟混乱的里面，那些死守犹太教的这些基督徒还在这里说，你一定要守律法，一定要行割礼。那个时候希腊各样的哲学异端都出现了，他们认为说基督不可能道成肉身的，这个整个宇宙只有灵跟物质，所有的物质都是恶的，只有出于灵的才是圣的，才是洁净的，所以神是圣洁的，神不可能道成肉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各种的异端都在那个时候出现，而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是做一个恢复的人，所以我们说约翰也是一个补网啊，那个网破掉了，可是他才知道你把网补起来。他是一个讲究生命建造的人，他是一个生命的执事。而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第三个重要的执事，就是保罗的执事，这是一个建造的执事啊。那保罗神家里面不仅仅需要有这么多爱主这个生命很好的器皿，他需要把这些建造起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居所。昨天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原来是这个局外人，在神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我们与基督无份我们是犯罪的，是没有指望的一般人。但是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流血借着他的十字架，我们跟神亲近了，然后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神家神国里的人。底下就讲到我们要被建造，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对不对？神在这里，基督在这里，圣灵在这里建造我们，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出来，你发现保罗所有的信息讲到教会的建造，不是说保罗不讲生命而是他怎么样子把神的儿女们，把那个教会的意象，把建造的这个蓝图建造的方向，神家治理的原则，他这么清楚的借着圣经把它写出来。这三个伟大的执事构成了整卷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三条线通通跟他发生关系，这三条线通通跟我们所说的意象发生关系。你传福音，你必须传基督，你不能够只是传一个和平福音或是社会福音整个福音的中心，保罗说这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整个福音的中心就是主耶稣。你不能去跟人家传福音说，哎呀，你信了耶稣你就会找到工作哎呀，你生不出孩子你来信耶稣我们从前就有一个人，他一信了耶稣他就怀孕了。我都听过这样子的见证你不要以为我随便编的的确我们信耶稣会蒙恩会蒙福，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这个用诱惑去诱惑别人，这不叫福音。整个福音的中心是在主耶稣的身上的确我们信耶稣会有平安会喜乐，但是不是只是为了叫人得平安得喜乐来信，要叫人得耶稣，整个福音的中心必须集中在神儿子的身上 啊。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这里讲追求，讲追求，我们在追求什么呢？很多人是追求灵恩的经历啊，很多人追求那种触电的感觉，很多人追求会说方言啊，很多人追求有神医的恩赐啊。弟兄姊妹，我们的追求必须是主耶稣的，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所以很多人追求圣灵，我说我们不是没有圣灵的经历，我们也被圣灵充满，也被圣灵浇灌，也在主的面前会用方言祷告。我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追求、你的注意力都在经历、都在恩赐的话，我说你不容易被圣灵充满。很多的充满是假的，很多的方言是假的，很多那些奇怪的表现是仇敌的蒙蔽啊！我说你如果要渴慕被圣灵充满，我说你就集中你所有的爱在主耶稣的身上，圣灵一定充满你。圣灵就是主耶稣得的荣耀，主耶稣的灵嘛。你爱耶稣，你好好的爱耶稣，圣灵来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和真实。弟兄姊妹，你把你整个心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生命的实事或是追求方面，我们的标杆、我们的意向就是主耶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讲建造一样，基督必须是中心。当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的时候，他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心就欢喜。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线砣？讲到准神。今天教会建造的准神就是基督，因为他是头块房角石头，它不光是宝贵的根基啊，稳固的根基，它也是宝贵的房角石。所有的建造尺寸都照着它。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整个的建造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就像夏娃只有一个成分，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肋骨，除此以外没有借别的东西。这是我骨中骨，这是我肉中肉啊！弟兄姊妹，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它只有一个成分，从亚当的里面取出来的。今天教会一样，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所有不是基督的都不能进到教会里面来，都不该在教会里面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三条线构成的新约这么重要的，而这三条线都跟我们所传的意象发生绝对的关系。那我刚刚这个讲义，我请这位弟兄帮我打了一下，就是这个图，你们看得到吗？彼得是讲到福音的执事啊，约翰讲到生命的执事，而保罗讲到建造的执事。那彼得是负责传福音，不光只是叫人得救，那得救是指到他个人灵魂的问题啊，让他免沉沦，让他脱离审判。但是弟兄姊妹，就着神永远的旨意和意向来说，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呢，福音的执事是为了神家得材料，要得着建殿的材料。这是大卫南征北讨，为神家预备了金银无数，铜和铁多得无法胜数。弟兄姊妹，这就是建殿的材料，所以我们是该出去传福音。你不传福音的话，哪里得到建殿的材料呢？我们没有说我们因为追求主而就忽略了福音啊。很多人只爱主，只追求耶稣，只追求圣灵充满，却不传福音，这是不对的。你为了神家的建造，我们需要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不是只是叫他个人得救，不是只是叫他今生过一个 better life， 你是为了要叫他也要成为神家的材料。那第二个重要的执事是约翰，讲到生命的执事啊，他这里讲到属灵生命的成长与造就。那么就着建造来说，他在这个时候是被制作，就跟一个黎巴嫩的香柏树，他被砍下来了，他运到约帕，约帕上来拉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不可能拿整棵树去建造，他一定需要被雕削，他需要被制作，他需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和尺寸，他要在这里被制作。这些金银铜铁需要被洁净啊，讲到生命的 purify 啊，需要被 purify， 被洁净，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建殿的材料。啊，第三个讲到保罗建造的执事啊，讲到身体的侍奉和建造，就是真正立体的把它给建造起来。所以在建造上，我们需要材料，而且是需要被制作过的材料。在建造上我们需要蓝图，在建造上我们需要工头，需要人。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建造。而这三条线呢， 构成了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嘛。这是讲到这三条线，整个新约重要的三个指示，三个 ministry， 而他们全部都跟基督发生的绝对的关系。好，我想你们抄不了，等一下会后的时候我们再抄，因为我们需要继续往下去啊。那在我开始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型哈，叫做 VIP， 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 VIP 是什么意思。Very important person 啊，就是重量级的人物啊。那弟兄姊妹，我这个模式叫做 VIP 模式，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如果你投身在神建造的行列的话，在神的眼中，我们是神的宝贝呀。好，那太重要的事情，这是 VIP 的 model。但是在我讲那个以前呢，因为我们是记住一个棒球模型哈，所以我想我需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打棒球。懂得棒球的人请举手，好吧？你们都没打过棒球啊？那你们平常干什么？我从小就打棒球啊，我非常喜欢打棒球，而且我常常当投手。啊，这个，将来有机会跟你们打打棒球，你们就想，啊，我的球不好打的，啊，我很简短，大概三分钟跟你们讲一下棒球规则。啊，你记不得没有关系啊。那棒球分成两队啊，那每一队都有，我忘了大概是十来个人来参加比赛。那投手呢就负责丢球。啊，这个防守队哈，他们各地都有防守的人，我现在不讲了。每个垒上都有防守的人，投手也是防守的人。这边有一个叫做捕手，是接他的球，然后外野都有人守着。那么最后外面有一层篱笆啊，就是万一这个人打棒球呢，嘣一下把球打到篱笆以外的话，那个叫做全垒打啊，他就可以安全的跑上第一垒、第二。所以教会的见证一定是看得见，一定是摸得着的。当然有许多的见证，许多属灵的见证是在属灵的境界，这个的确是啊，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好，特别一些属灵的征战啊，哦，一些见证的实际，人可能不知道，那的确会有。但是呢，很明显的，不管个人，不管教会，很重要的一份见证的实际，决定是在肉身里面要看得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见证的使命，讲到道成肉身啊，就是我们要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的 key point 是讲到合神心意的教会啊，我还不太敢用荣耀的教会，那其实这个真的应该，其实 go 就是应该达到荣耀的教会，但是我仍然相信那个，我仍然你们觉得那个真正那么荣耀的教会， 是在主的手里面，我们在地上真的还不容易看到，所以我还是比较谦卑，先放合神心意的教会。那 keywords 我们最常讲到的就是使命啊、见证啊、活出啦、彰显啊。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呢，服事的内容是讲到意象的传承、使命的活出，讲到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模型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叫 VIP Vision， 讲到意象，意象是基督和教会。 Implementation 就是它的实践，借着道成肉身。 Process 借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这样一类一类一类一类的下来。其实还有一句话我放不下来，应该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要从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长进的方向。然后第二方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每一个点上我们来成全圣徒，而到最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四个类跟我刚才说的新约的三个执事，彼得的传福音执事，约翰的生命的执事，保罗建造的执事，跟我们这四个垒通通都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福音是叫人认识基督，这是最重要的，接受基督。而生命的执事是叫人追随基督，在生命上追随，在道路上跟随他。而建造的执事在这里讲到侍奉基督，不是只是叫你做事情，是要叫你来侍奉耶稣。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所以整个侍奉的意义，我们是在这里侍奉永生神，侍奉基督，不是只是做事，是来侍奉他。这个见证这一面是讲到彰显基督，把整个基督给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的这个整个教会的方向，教会意向在地上实现一个大概的方向，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图，帮助我们了解啊。好，那我刚刚提到了一下，说这个每一个垒，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它的比较仔细的内容啊。在这个福音的执事这一方面，传福音方面，那我想我们至少有五件主要的事情。那这是各个教会或是各个这个小组，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注意的啊。那第一件事情是个人的布道或是个人的陪谈，就是你怎么样子把福音传给别人。那第一件我们常常做的 keywords 啊，就是我们个人布道、个人陪谈。例如说，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同事、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亲戚，甚至你到超市、市场上去发福音单张，跟人传福音，甚至你寄一些这个福音的资料给别人，这是讲到个人的布道、陪谈。或是教会传完福音聚会以后，有一些福音朋友来，你会后跟他陪谈，这都是讲到个人的布道、个人的陪谈啊。那这是我们整个教会都要做的事情啊，训练弟兄姊妹都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像我从小到大，我听到我只要我父亲不管坐火车坐飞机，他一定跟他旁边的人传福音啊，到哪里去他都跟别人传福音啊。他连这个他原来在军方服侍啊，他也是一个主管，连这个军队的总司令到他这边来，他都跟总司令传福音的。因为这边就是个人的布道啊，这个个人的这个陪谈，我们就是要传福音的。那第二个是小组的福音哈，就是如果你们的教会有分到各个点上啊，那这个在各个点上面做福音的工作。那我们在英文上有时候也会叫做 community outreach， 就是我们的福音是要成为我们周围邻居的祝福，这个整个 community 社区的福音，不要听成社会福音哈，我们不传社会福音，但是我们的福音应该进到我们的邻居啊，进到我们所住的这个范围的附近，让我们的邻居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聚会能够得到祝福。但是这边可能有这边实现的困难，我是不太了解啊。那第三个啊，我们教会主日里面，主日聚会讲台之前，我们一定我们有成人教育班啊，也有福音班，就是教会这种细水长流、这种 routine、这种规律性的啊、持续性的福音班、福音真理班。 就让有一些人来到教会要听主日讲道的人，那么他们可以早一点也可以早一点来，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啊，帮助他们回答一些福音真理啊，教导他们，就是跟他们主动的传一些福音真理，让他们能够问一些问题得到解答。这是我们教会每个主日都在做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啊，他们很多的问题不见得一次在听福音聚会的时候就能得救，那我们平常就不断的撒种浇灌撒种浇灌，那福音聚会不过是个收割收网啊，那这是平常这个持续的工作。那这是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就是福音聚会啊，就是教会的福音聚会啊，我们借着传道人或者借着有福音恩赐的人，我们起来传福音的信息，然后当场呼召啊，然后收网啊，这是教会的福音聚会啊。那第五方面是指的那个福音方面的文宣啊，我们预备一些很好的单章，甚至教会自己可以写一些很好的单章啊，我们收集一些很好的福音见证啊，甚至我们制作一些福音的光碟片啊。如果你没有上网路的话，我们教会是前一阵子第一次把我福音聚会的一个信息放到网络上，我们只是试试看啊。那很多人下载，就是我们有时候就福音借着这种方法传出去，我们虽然不知道谁看了，我们真的不知道福音谁看的，但是我们就是把主的福音放上去了，就发现就很多人下载，各地都有人下载啊。那我就觉得这是福音的种子就这样出去了，借着这个科技的进步，不要让它都拿来犯罪嘛。人上网常常都是用来犯罪赚钱，都是去做这些事，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哦，弄这么好的科技把福音可以传出去啊。我们不在乎人信主一定要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对不对？福音就是要救人得救啊，让神家能够多得到一些渐渐的材料。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那边，我们福音上我们可以做的五方面啊。那我再说这个，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只是抛砖引玉，把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所领受的意向和使命怎么样子实现在我们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那么不见得是一定适用你们的环境啊，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叫人得救啊，这是神给教会的大使命，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的邻舍祷告，为我们的同事祷告。所以给你们发一个挑战啊，礼拜一不然你们明天就要回公司上班了啊，开始为你的整个公司，你至少你同一组的同事们开始为他们祷告。弟兄姊妹，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在国外，所以这个公司里面不是都是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哈。那为了语言的方便或者比较容易传，我所有中国同事只要跟我同事的，我决定跟他传过福音，我一个都不漏掉。那很多人都得救，但是也很多人不得救，那是他的事，但是我传是我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哈。那这是第一方面，讲到福音方面。那第二方面呢，讲到这个生命的执事，就一关比一关难啊。弟兄姊妹，在这一关上，生命的建造上面，那我也一样有五件事情啊。这是每一个教会，那至少或是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这些年来都是朝这五个方面来平衡，或是来实践。意向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姊妹在生命上得到建造？那这五个点我提一下。第一个，与主的关系，这个是包括他们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包括他们怎么样子学习等候主、亲近主、过内室的生活，就是要建立与主的关系。那这是这一个阶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要建立起他们个人跟主之间那个直接的关系啊，由于要帮助他们认识圣灵，帮助他们经历圣灵，这是第一方面与主的关系。那第二方面，重在他们生命的成长与改变，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啊，就这个生命需要长大成熟，生命需要被神改变，所以这一方面的信息就包括十架的信息，对不对？需要被神洁净，被神改变，被神制作啊。那这方面的信息也包括有一些性格方面的调整啊，就是说我们教导弟兄姊妹有时候要学习忍耐，学习要有爱心，学习要诚实，这是讲到生命和性格方面的啊。那讲到一些像信心的建立啊，这个爱心，讲到盼望，这都是关乎生命方面的改变和成长。那我想如果这个其实我们自己教会的信息已经很多都放在网络上了，那我过去 这么多年来很多的信息都是集中在这个第二类的信息啊，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先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生命能够长大成熟，生命能够被主改变，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很多在美国大一点的教会或者怎么样，我不是说都是这样子，你不要误会，有时候他们很重福音，很多人就进来了，然后呢他们有非常杰出的人才，有非常好的管理科学，所以他们把进来的人就很有制度，很有组织的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把他们安排在各样的事工上面，但是呢第二环常常跳过去，没有做太多。所以教会的组织非常庞大，而且非常健全，可是呢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因为个人跟主的关系不够深啊，生命不够洁净，所以教会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生命的成长和改变，那第三方面讲到真理的装备，就是包括真道造就，好，有一些基要真理，我们要教他们怎么祷告，教他们怎么读经，好，教导他们擘饼聚会的重要，那这些都是一些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怎么样子能够从软弱中得能力啊，认识宝血，这个认识宝血以控告等等啊，属灵的征战，就是一些真道的造就，一些建造。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包括他们圣经的熟读。所以这个真理的装备上面是两方面，一个是真道的造就，一个是圣经的熟读，他们一定要熟悉圣经的。所以你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信息是按卷圣经研读班出来的结果，我个人非常重视读经，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主的话不熟，你不可能好好服侍主的，一定要在主的话上下功夫。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同工，对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鼓励，所以每一年都有全教会性的读经计划，我们分 ABC 根据个人的程度啊，有比较深一点的，有比较一般性的，有比较刚入门时间体力精神各方面都不行，比较简短的，但是我们至少分三级啊，我们已经实行了好几年啊，弟兄姊妹每一年就是有系统的读圣经，然后我们有系统的讲圣经啊，然后弟兄姊妹一定要回到主的话上，在真理上有清楚的建造。那今天下午那个杨俊弟兄会讲到成人教育，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这些成人教育，这些教育上就是讲的造就方面啊，真道的建造方面，那么怎么样子配合教会的意向来设计这些课程，就我们只是抽出一个东西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样的服事通通可以跟意向勾在一起，是环环相扣的，是绝对不离开这个中心主流的啊！所以所有的服事也好，所有的聚会也好，所有的建造也好，通通都是朝着我们这个意向去的啊！所以这是讲到第三方面，真理的装备。那第四方面讲到生活的教导，这是从前传统教会比较忽略的，但是今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充满了试探啊，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这种混乱的里面，我觉得生活方面的教导非常重要。那虽然不是我们教会的主流哈啊，我们不是专长于这面，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所以呢，是生活方面的教导，例如说家庭的生活，我们还是会教导夫妻之间、孩子啊，然后我们跟人际的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我们怎么样在职场上、在工作上为主做见证，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子能够照着圣经来设定我们的优先顺序，因为我们的时间、体力、资源都有限，你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合理的安排的话，你的时间都浪费在很多次要的事情上。所以这些生活这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的，因为生活其实就是你里面生命的发表啊，你不能够说你在神家里面很属灵，你的生活乱七八糟，那不可能的。你不能一天到晚讲属灵的道理，讲意象，但是你的生活却很差，那不可能的啊。再高的意象，决定可以在最低的生活，我说的低不是低下啊，就指最平凡啊，最简单的生活里面可以实现出来。包括你的家庭，你怎么样教养孩子，你怎么样花钱啊，你怎么样子在主人面前使用你的时间，通通都有关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是没有教导啊，我们也在这方面有教导哈。那但是这个百分比上跟前面是比较少，但是我们这方面我们没有忽略。我们有时候定期会开一些家庭成长班啊、夫妻班啊，或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的教导。那第五方面呢，就是各种的聚会，像祷告会、 礼拜五大家这个小组分查经的聚会啊，我们礼拜天主日的信息播饼的聚会，成人教育啊，或是我们福音聚会，就是各式各样的聚会，或者我们定期有一些同工训练聚会，然后我们每一年有几次的培灵会，还有全教会到外面去租一个场地的退休会啊，几天全教会人住在一起，大家从早到晚，早上晨更，白天上课，就跟你们一样，只是课没有这么多就是了哈。那我们也会请一些被神特别用的，在那或是在哪一方面对教会是我们所欠缺所需要的，有些神的老仆人，我们会请他们来带领我们这个退休会啊。所以就是从各样的聚会的里面，我们帮助弟兄姊妹建立跟主一个对的关系，帮助我们在生命上能够练进，能够成长啊。所以这是讲到第二方面哈，我们五件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在这边的情形这五个你们可能也多多少少差不多都一样会发生，也都一样有这个需要，也都一样会做，只是因为你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去想它，所以就东一点西一点，零零星星的啊。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人，你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整个教会的大方向是什么，然后整个成长的过程是什么，然后在每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的重点是什么，然后你要平衡，不能忽略，你要按照对的比重跟百分比去分配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当领袖其实不容易哈，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很清楚的去看怎么样子让这个意向不是只是一个道理，是可以实现出来，而在实现上哪一个环最弱，我们就要把它平衡，要补上来，要补上来。那这是第二方面，从一类进到二类。那第三方面哈，讲到建造二类到三类，那这个更难了。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请这个于姐妹讲到那个团队的建立。那弟兄姊妹中间会有很多事情上的挑战，我想她等一下会跟大家有一些很好的分享。那同样的在这里呢，我也提五件事情啊。那第一个方面是侍奉的教导与装备啊，就是你要把侍奉的这个观念，这个重要，要借着信息传出来。然后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应该起来侍奉神。神不光是叫我们得救，神不光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要叫我们脱离各样的死刑，然后为的是可以侍奉永生神，对不对？这是神救赎的目的。而且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说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对不对？容我的百姓去，好干嘛？侍奉我。得救不是只是为了脱离苦海，得救更大的福分是来侍奉神，这是一个荣耀啊！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借着信息，借着教导传给弟兄姊妹。那侍奉方面啊，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服事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所有的服事都跟见证，都跟生命发生关系。这句话我这几天会重复很几遍，我希望你们都背起来。神家没有一个服事只是事情，决定跟生命发生关系，决定跟见证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服事上面，要怎么样子让服事的弟兄姊妹有使命感。像我们招待组，他们一定把同工们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神家的前线啊，这个代表神家在这里，欢迎所有回到神家来的弟兄姊妹，欢迎所有进到神家来的福音朋友，让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要带着爱，要带着真心的关心，不可以板着脸孔去面对人，对不对？所以你都要不是只是教导一些外面的，要把使命感给他们啊。那等一下下午这个杨俊弟兄也会讲到，我们教会我们因为场地不够用，所以租了一个学校，过去五年来所有的这些家当都是搬运的哈，一个卡车，他们一大早风雨无阻，这些搬运组的同工就要先到教会，比弟兄姊妹早一个钟头以上到教会去啊，他们去排这些东西，一个一个从卡车上抬到这个礼堂里面，然后要把它架设起来，要把它试音，各方面都要调整好。他们如果不试音的话，你们在网络上听不到这么清楚的声音啊，因为通通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这个喇叭也好，音响也好，琴也好，诗歌本也好，所有的东西都是搬去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辛苦的事情，远程无清单，你怎么样子把使命感给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同工的挑战，就是你是一个这个组的负责同工，你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不光是要去成全他们，在成全他们之前，你有一个使命，就是你要把你这个服事 的使命传给他们，让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不是觉得我只是在搬运，在我身上有一个使命感。
像我们以前整洁同工，我说过了哈，这个你们听过我讲的例子啊。原来一个整洁同工，他是好好先生，好，这个弟兄姊妹登记的，我们分三个组负责整洁教会的整洁，这个礼拜是第一组，这个下个礼拜第二组，再下个礼拜第三组，那每一组报名的人差不多都有20个人，可是随着时间过来，真正留下来打扫的不到5个，大家没有那个 commitment， 没有那种啊尾声啊，或者没有那种啊中心啊，就常常就掉了。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我到外面去讲道，回来的时候下午2-3点了，我进了教会，发现全教会只剩下他一个人，好在楼上楼下那边也吸尘。我就说弟兄，怎么只剩下你了？他们都没有留啊，啊，他是好好先生。这种弟兄真的是很宝贝，他很有爱，但是呢，他不能做建造者，你知道吗？因为他都揽在自己身上，啊，所以到最后冠冕都是他得，弟兄姊妹都没得。所以我后来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我帮你换一个服饰啊，我说换一个更合适你的服饰啊，他比较适合做关怀，因为他很有爱心。然后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弟兄呢，他原来是空军总司令的侍从官啊，那个军人。他来他接这个服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教会的整洁不是只有整洁啊，我说我是知道你是军人，你很负责，你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很好。我说但是我希望神家每一个服饰
是生命，是见证。我说弟兄姊妹登记上名字了，来不来关乎他们属灵生命的情形，关乎他们对神的忠诚。我说这些小事情上就看出教会真正属灵生命的度量跟情形。我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不能降杯为神家做整洁工作，如果弟兄姊妹不能够忠心的答应了就按时就来，不能来会请假，我说这都说到弟兄姊妹属灵的生命有问题。我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小事，我说我希望你好好的带领同工们，不是只是做事，而是真正有使命感，真正在做见证。哎呀，我们的弟兄真好，你知道吗？他就把那个三个名单全部撕下来，啊，到讲台上重新报告，然后说你们如果不能做的不要来报名，能做的才来报名。所以每一组的名单都说了，大概变成12个到15个，可是呢做得很好。而且他有的时候把这三个组的组长叫在一起，为着教会的整洁工作祷告，为着教会整洁工作能够合神心意，为主做见证来祷告。哎呀，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哈，我不是自夸哈，我还没有到过一个教会，他们会为着整洁工作祷告的。但是我就很感谢主，我们的弟兄他们就为整洁工作祷告，因为不是只是地脏要扫干净，而是希望背后有见证。当然我们也没有要讲把教会讲得这么好，随着时间过来换了别人，最近又比较弱了，好像最近我们也不需要整洁，因为那个场地我们付的租金他们会帮我们整洁。可是搬运呢，这些整洁同工就大部分都换成搬运同工了，有好几个腰伤受伤退下去了。但是他们怎么样在使命上坚持，你们下午听杨军弟兄讲。就姊妹，这次讲到我们服侍，第一方面是讲到侍奉的教导和装备，你要把侍奉的正确的态度交给他们，我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在爱的里面，我们同心合意的，我们把最好的献上归给神，这是我们侍奉该有的态度。然后在侍奉上要给你的同工们要使命感，不要让他们只是觉得被拉来我倒霉。所以做每一件事情大家都带着荣耀，因为是为主做。主耶稣最会给人使命感的，对不对？好，主耶稣说你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哎呀，就让我们去看望弟兄爱弟兄，马上就有意义了。哎呀，我去做是坐在主身上。这个 Mother Teresa 啊，我们就知道那个 Teresa 拿诺贝尔奖的，那他自己在这个点上，他就非常进入。他说他在加尔各答印度的首都里面，他碰到一些乞丐，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碰到一些大麻风的，倒在路边快死的。他每一次看见他们的时候，他说他就如同遇见主，他就跪在他们面前为他们洗窗口啊，我照顾他们啊，服侍他们。他说他从来没有觉得他只是在帮助一个穷人，一个可怜人，他是在服侍耶稣。这主耶稣把使命感给人，保罗也是会给使命感的人，对不对？我刚刚已经讲了哥罗西书，他说你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那别人看得见看不见，别人有没有给你拍掌，那不是在乎的事情。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情，从心里做，给主做的。主把使命感，保罗把使命感都给我们。好，所以这是讲到第一方面，侍奉的教导与装备啊。那第二方面呢，讲到身体的生活与侍奉。你要让弟兄姊妹学习过身体的生活，身体的生活与侍奉，就是身体的生活跟身体的侍奉的意思。让弟兄姊妹不能够再学习单独，要让他们知道要过群体，过身体的生活。你不能够让弟兄姊妹在侍奉上单独，要让他们学习跟同工们交通。我们这么多年来，弟兄姊妹，我在神家里面没有一个决定哈，就是关乎教会的决定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决定给我的同工交通，我可以受到平衡，我可以得到帮助，我可以得到补充，我可以得到支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学习。虽然同工们都很尊重我，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聚会从开头是我们开始的，我们信主的年日服事的经验都比我们的同工多很多年，我是可以随便好像做决定，但是我不给自己这个余地，一定要在圣经里面。这讲到身体啊，那第三方面讲到配搭的，对不起，第三方面讲到恩赐的发掘与成全，就是你怎么样子去认识你的同工，知道神给他的恩赐，或是帮助他发掘，帮助他，然后去成全他。你不希望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好，或是你不要不好意思去找别人，就自己做，要学习去成全同工啊。那这个是很难的考核。我想等一下杨老师的这个玉姐妹都会讲到啊，这个建立同工真的是教会里面最大的挑战之一，很不容易啊。就是恩赐的发掘与成全啊，就是讲到第三方面。那第四方面讲到配搭的侍奉，怎么样让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这是几乎所有教会的挑战啊！那绝大多数的教会都是10%、20%的人在这里做教会所有的事工，其他80%的人几乎都不做事的。这是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个样子。同样的，20%的人负担了教会绝大多数的所有经济的需要，其他80%的人就是来教会里面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缺陷，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每一个人都起来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那一份摆上来，而且有一个很好的配搭。第五方面讲到侍奉的传承，就是说第一方面侍奉不能断代，第二这是为了做榜样，第三这是经验的累积，就不至于浪费了哈。所以第五个点讲到侍奉的传承，就是你不是光自己做，在你做的里面，你要为神家寻找一个接棒的人，是你可以培养他，有一天他可以接替你的，因为不能断掉。你比如说有一天你突然生病了，或者有一天你突然因为神带领你需要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你却没有为神家培养一个器皿，那神家的服事一下子就断掉了。所以要培养，平常就要带着人做。所以我们97年开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就跟同工们讲，我说每一个领袖现在回去，你一定要在你的服事里面找一个帮手，像摩西带着约书亚一样，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带着他做，陪着他做，教他做，做给他看。我说当你真正在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不仅仅为神家培养器皿，对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你要做榜样，对不对？当你这个是负责带师的人，你跟同工讲说你做这个服事的几个条件，那第一个例如说什么什么，那从其中包括一个，你一定要准时，对不对？你不能等到会众来了你才这个带师的人都没来，当你讲准时的时候，你自己就一定要准时。当你是带领查经的同工，你要培养一个带领查经的人，你一定要跟他讲说这个不是字句啊，不是收集资料，你一定要在主面前要迫切的祷告，让主先对你说话，你才去对弟兄姊妹说话。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教别人的时候，你好不好意思自己不先祷告？所以对我们自己去成全者本身就是一个祝福，因为你需要做他的榜样。那第三个，这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啊。像例如说招待服事， 有哪些事情需要做。那么你第一代的招待同工，当他们在主的面前从很多的错误、很多的疏忽、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失败的地方，他们成长成长成长啊，到最后他们已经不会再发生我昨天说的人家进到厕所以后上完厕所没有卫生纸出不来啊，或是这些错误的事情，他们已经开始胜过了啊，开始克服了。那你这些经验如果不传给下一代的话，等到你这一代都过去又换一批，又有一些人从厕所里面出不来。所以像我们教会现在招待的同工也好，搬运的同工也好，他们早上碰在一起第一件事情先准时到在一起，他们祷告，祷告完开始做事情。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东西都在传，我们都在传，那所有的经验我们都已经把它文字打出来。所以要当招待的同工，他需要把过去我们十几年招待同工所有累积出来的经验跟注意的事情，他需要熟读它。那这样子他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不会再疏忽了。弟兄姊妹，这是叫做侍奉的传承。今天教会里面为什么乱，为什么很多的服事疏忽，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真正去成全，真正去实行啊。这些事情其实听起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也没什么高深的道理嘛，我们都会做，但是问题是要有人做，而且是要真正有系统，我们照着方向来做，而这一切所做的却又跟意向全部连在一起。好，这是第五个啊，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下一类的就更难了哈，要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已经都从教会的这些当领袖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里把见证的使命，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使命，能够传递给这些做领袖的，能够到最后整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在这里能够把意向传承下去，把使命活出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很简短的提五个点。哎呀，我的时间过了哈，我把这五个点提一下啊。第一件事情讲到意向的传承，我这两天在讲的东西就是意向的传承，对不对？想让弟兄姊妹知道到底什么是意向。我们不是只是在神家聚聚，有一个属灵的团契，有个相爱的团契就好了，我们是有意向的。那么圣经给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这叫做意向的传承啊。第二方面讲到使命的活出啊，就是讲到教会见证到底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真正落实，有没有在那里不断的进步在成长。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成熟的，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错误，很多肤浅，很多不够的，但是要有人在这里在乎，在这里看啊，在这里关心，在这里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我们的意向在教会里面到底有没有在落实，我们的使命有没有落实出来。所以像我们今年年底的那个新年特会完的之前一个多月，我跟于姊妹就把我们教会几个主要的服事的领袖们哈，把他们分成三个组。那每一个组呢，我们给他们一个，我们叫他们 Special Task Force 哈，就是特种部队，像军队一样特种部队。啊，我们就把这个一些相关服事的一些领袖们找在一起，有人是负责这第一垒的，有人是负责第二垒的，有人是负责第三垒的。啊，我们就说你们这些同工们要去交通哈，就着你们对目前教会的了解，在一垒福音的指示的上面，我们哪一个点上最弱？那你们这些同工们要负责去交通，交通出一个解决之路，交通出一个改进之路，交通出一个具体我们可以实现的一件事情。那我说我们今年五月底我们又会开同工退休会，我说在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上来跟教会报告你们的成果，就是你们这一个段时间所寻求的，所带出来的方向要给教会带来明显的祝福，我们要看见在这个点上我们有进步。好，所以同样的，有一些人是负责生命方面的，有人负责建造方面的。那么他们开了几次会，他们真的非常认真啊。这一部分因为是我们教会内部的作业，所以有一些那些他们讨论的结果，他们实行的步骤，我们虽然放在网络上，但是只有我们内部的人自己可以看啊。我自己看的时候非常感动，他们祷告的结果，他们觉得要实行的方向，哎呀，那非常好啊。像福音这一方面，他们的结论是说，怎么样子把弟兄姊妹福音的火点起来啊？该传福音大家都懂啊，那福音的陪谈训练也有了，福音常见的真理问题我们也教了，但是现在大家就是不做，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 bottleneck 一个困难就是怎么 怎么样把火点起来。所以他们交通了一些的私信的路以后，他们现在在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教会福音的火能烧起来。那这一组的人呢，追求更深的生命，他们交通的结果，他们就说我们怎么样子建立弟兄姊妹那种属灵同伴的关系啊，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些同伴的督促啊，那个同伴彼此之间的勉励，一同来追求，会更帮助我们长进啊。有读经的同伴，有追求的同伴等等。所以第二个，他们是重在 spiritual partner 啊，属灵的同伴。而第三组呢，那他们的结论是希望他们未来的这半年多，能够集中帮助教会啊，能够建立起那个 discipleship， 就是那个这个带领一对一的带领啊，门徒训练，希望一些比较有经验、比较老练的同工们，能够真正的去成全一些年轻的同工，能够真正第一手带着他。希望能够把他们带上路来，啊，就是每一个这个特种部队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所以我们今年五月底要来收这个结果哈。所以像你们教会的刚开始实行啊，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你们要照着参考去做的话，不见得一开始就做到这一步，但是到底该做到什么程度啊，到底该怎么做，我觉得是领袖们自己在主的面前祷告，但是大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使命的活出，这是第二项，就是不光有意向的传承，我们要在这里盯着，要在这里看着我们的使命有没有真正落实，不然的话到最后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模型，但是却没有实际。所以我们要定期在这里看到底教会在这几方面进展怎么样。那第三件事情是领袖跟工人的培训，那这里的培训比三垒的培训就要更深入一点，同工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所以参加的人会比较少，都是那些真正比较深入、比较进入教会意向的同工，我们要需要有一些更深的培训。而第四方面是讲到祝福的满意，就是我们不光只是关起门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我们怎么样要有国度的胸怀啊，有服侍众教会的一个谦卑。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向外跟服侍众教会，那我们可以借着文宣、借着网路、借着培训的团啊，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少数的同工会出来来到这边有一些培训的服侍啊，或是我们将来希望有一天我们教会能够打发宣教士出去，那这是叫做祝福的满意啊，就是我们这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不光是自己关起门来，我们有一个国度的胸怀，我们能够服侍出去啊。所以像这一方面都是主自己做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信息会在国内弟兄姊妹会需要会这样子的看重，我们原来就是关起门来自己传了老半天，大家都听不进去，听不懂，跟不上来，真的是很着急啊。可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主自己替我们开的门，而且同工们都非常爱主，他们都很有心，希望我们的服侍也能够领到别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祝福的满意。那最后一个讲到见证或是生命的延伸啊，就是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自己的力量够了，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聚会再分成两个，甚至分成三个，那就着我们力量所及的，能够出去啊，能够这个海外叫一个名字叫做职堂哈，其实也不是职堂，我们就希望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祝福出去了，弟兄姊妹能够在当地，在一个新的地方，主打发去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也一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我们中间不是主事的关系，也不是宗派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主的面前为主做见证，希望这是一种生命和见证的延伸。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准备的工作，所以每一样我都在这里提了五个点，我想我的头痛都传给你们了哈，哇，这么多怎么办？其实你要知道，当教会领袖不容易，教会要能够合神的心意，其实好多事可以做啊。所以这个我记得以前这个黎弟兄好像对江弟兄说，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看见基督和教会的话，他就不怕没有道可以讲了。而且他说一个人真看见基督和教会的话，整本圣经上他都是打开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传一个新的道理，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只是圣灵把它向我们开了，他就吸引我们，他会来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决定是跟意向发生绝对的关系，而神要的是要一个平衡合神心意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稍微简单提一下下啊，那个宗派的缺陷哈。那我们知道在地上有很多的宗派，特别海外，国内我想这么多年神打掉了很多的东西。那宗派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因为宗派的成立，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着重某一个特别的真理。又说浸信会，他们为了要纠正一个错误，所以呢就觉得受浸一定要浸在水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主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它不过是真道造就真理中的一部分就是了，它不应该代表整个一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太大的事，不应该用其中某一部分的真理成为我宗派的原因。所以这个浸信会也好，长老智慧也好，或者变成长老会了，或者变成什么会，这都是很可惜的事情。虽然里面都有很好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也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为神管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在批评在论断，请你们千万晓得啊，我们只是觉得当我们真看见整个完整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缺陷，不能够根据某一个真理我们在这里说这是教会的方向，教会的意向，也不能够根据某一个特殊的经历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教会啊，五旬节教会，这为了要追求圣灵的经历啊，有加略山教会为了传十字架的信息，那这个加略山教会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他们传的信息真理都抓得很准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偏重某一个经历然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教会，或者有人特别渴慕亲近神过内在生活，然后我们就认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样子的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些都很可贵，但是它可能就是真理中的一个，或是经历中的一部分。那更不要说你用哪一个属灵伟人成为你的宗派了啊，路德会啊，卫理公会，那弟兄姊妹，这都很可惜。我相信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本身并不希望别人用他的名字成立一个宗派的，这都是因为人不完全，人因为这个没有真正进入那个意象，而到最后人搞出来的东西，这都很可惜，都很可惜。那我们希望，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不要属于任何宗派，我们也不要偏重特别某一个点。虽然有一些地方真的是我们目前的需要，我们宝贝它，我们在乎它，弟兄姊妹，这都是好的，我们需要平衡，需要长进。但是教会在神的心中应该是完整的，应该是三条线都有的，应该是一个最后能够彰显基督荣耀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们的盼望。好，所以我们不去批评论断任何其他的人，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加入任何的宗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人面前只是很简单的在当地跟重生的一些基督徒们，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这里享受主的爱，我们在这里要为主做见证，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团契，我们要成为一个做见证的教会，这是太荣耀的事情，非常荣耀的事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传这些信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千万要听进去我现在说的哈，我们自己没有这么好，我们差远，只是因为神把这个意向，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了，我们就在这条路上，我们愿意忠心的，愿意很认真的往前走。我引用一个外国牧师讲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讲的，他说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却是认真，我们却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态度，我们离完全差远了，不要说离完全，连成熟的差远了啊！如果你们来我们教会的话，你们那么好，说哎呀于老师你讲的那么好，你们教会没有这么好吗？我说本来就是没有这么好，我早就告诉你，但是我们却愿意在这条路上，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主让我们看见呢，主吸引我们啊，真正的意向他会吸引我们，他会控制我们。我越来越发现我们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来，好，所以你们也不要太理想，以为听完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哇就有意向了啊，从此以后教会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还差得远的呢。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要付上代价，每一个使命背后决定有代价，但是真的使命感让我们可以出代价，让我们可以面对挑战，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挫折，如果那个使命是真的的话，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一起来哈。所以这个是讲到这几方面，这个问题方面，也许我们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再回答你们好了，可能弟兄姊妹有些地方听不清楚或是怎么样。 但是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讲哈，弟兄姊妹，个人的得胜，个人的爱主都很可贵，但是团体起来同心合意的爱主，同心合意的为神做见证，这个东西更可贵。单独的一条电线没有多少钱，就是那条电线，可是当这些 各式各样的零件放在一起变成了一条太空梭Space Shuttle， 哎呀，你知道这条电线成为一个不可少的电线，它的价值就不是它那根电线的价值了，它在一个配搭的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的结果出来，弟兄姊妹，它完成一个特别的使命，它的价值就不是那么短短的电线了。我想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这个神造的万物常常都在提醒我们，在教育我们。你知道大雁南飞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研究大雁，他大雁为什么要造成人字形飞呢？他们就是能够了解这个空气的浮力跟阻力啊。他说他们这样子飞行的时候，那个当头的那一个最辛苦啊，因为他要面对直接过来的气流。可是当他这样子在前面带头飞的时候，底下两个人字形，他能够减轻了很多后面人的压力，需要碰到的阻力。所以他们同样的力量，你单独飞跟群体飞，它可以多，不是群体飞比单独飞可以多飞71%的路程，就是你一模一样的力量，群体飞的话几乎多飞了一倍。那他们说这些大雁非常可爱，他们很辛苦，因为第一个人非常辛苦，所以他们轮流来做这件事情。他们飞累了就换一个人来，飞累了就换一个人来。好，领袖不是换着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确实说神家的这些担子啊，神家这些的辛苦是需要在主人面前大家一起来分担。而且他们另外一个很可爱的点就是，前面那个飞的人啊，飞得很辛苦啊，那后面的大雁呢，常常会呱叫一叫，叫一叫啊，给他鼓励的。啊，他不是在那里没事唱唱流行歌，唱唱评剧啊，他们的叫声是鼓励前面的人。啊，这是这些动物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就是鼓励那个当家的，在前面带头的，啊，让他能够得到鼓励，他能够继续好好飞。今天神家太缺这个了。我们对我们带领的弟兄都是要求要求要求，批评批评批评，好像把他们丢到鱼缸里面，天天都看着他们啊，不光看他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盯在眼睛里面，我们自己躲到黑暗里面，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给那些付代价走在神家啊，劳苦治理我们的人，真的是要感谢他们，他们真的是付了很多的代价，我们需要常常去鼓励他们啊。最后他们的一个特点，如果有任何一只燕子受了伤了生病了，它需要退下来不能走，他们常常都有一只到两只自动愿意下来陪它，等到它稍微好一点，他们再加入下一个梯次，他们再一起飞。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永能和神性哈，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许多神的受造，许多的受造，神所造的万物都在那里表达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还有一种虫，它每一次那个母虫要生小虫的时候，它的那个蛋只有在鸟粪里面才能孵出小虫，它如果直接下蛋的话全部不可能孵出来，只有在鸟的粪里面才能。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教育影片上面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非常感动，到它们生产期间，所有的虫一个一个从地里面出来，它们生得高高的，就是一点像蚯蚓一样的虫，全部把头自己抬起来等着鸟下来吃它们。哦，那个局面我看得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为了神家能够传递下，为了他们孩子能够生出来，为了生命能够传承，他知道必须要用死的代价。所以那个镜头我那天看的时候，我真的眼睛就是眼泪，那个虫一个一个从地里面生出来，他们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生起来，变成直直的一只虫，等着鸟将下来吃它，为了让蛋可以生出来。哎呀，弟兄姊妹，神家需要有这样子的领袖，我们要为神家祷告，要能够有合神心意的教会，决定需要十架，决定需要使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常常来对我们说话，主啊，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显出了我们里面的亏欠，当你说话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还不合你的心意，但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的光不光只是为了显明，你的光更是为了医治，你的光更是为了来引领我们走义路，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这些日子，你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受教，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被你的爱哦，被你那个荣耀的使命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将我们再奉献在你的手中，主，让我们都愿意活着为耶稣，我们愿意活着为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在这里不光只是个人蒙恩而已，我们希望与蒙恩的众圣徒一同起来为你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可以叫你安息的教会，叫你的心满足的教会，能够荣耀神又祝福人的教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哦，孩子在这里将我们这些日子所教的信息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自己拨开，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继续来说话，你自己继续来祝福哦，让你这些话语在更多的教会里面被实现出来，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为什么，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请弟兄带我们唱一首歌哈，因为我头痛，我们唱那个一群大人的子民好不好？唱完我希望我们还是有一点同声的祷告，我希望我们信息不光听，我们为了自己，为了教会啊，甚至有少数的弟兄姊妹很简短的带领我们有祷告，你们带我们唱一下。
这背头
那个我刚刚讲到第三垒到第四垒，但是我忘了讲回到本垒得分哈。那不光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到最后在勇士里面才被算数啊。那另外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的过程以后会产生有使命的工人啊，就是一个真正有意向有使命的工人。那当神家里面得到这样子的器皿，不管他被神打发到哪里，也不管他是带着职业不是带着职业，他到哪里去他身上都负着这个使命，他知道怎么样子要为神得到一些器皿，他怎么样带领这些儿女们追求生命，在生命上的长进跟追求，帮助他们建立起来，帮助他们活在这个使命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意向或是这样子的祝福会不断的再生出去哈。所以我们很希望神能够为神家多得到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盼望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将来他们不管到哪里去，虽然我们会很舍不得他们离开我们的聚会，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爱都舍不得，不要说已经这么多年长成一个有使命的工人了，可是我们在主面前决定不自私啊。所以我常常也跟我们的同工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神打发你们将来回到国内来，我说我是舍不得，但是我们会欢欢喜喜送你去啊，因为我知道这是神家的信仰。所以在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都是要有一个国度啊，整个神家的胸怀，为神家预备何用的器皿。那另外一个点我刚刚没有提的，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对一个刚刚开始开工的教会哈，就是也许你们会问我说，整个这个一垒、二垒、三垒、四垒这个百分比，就是你们的力量、服事的力量、聚会的重心怎么个分配啊？那对一个刚刚开工的教会，他决定比重，因为都没有什么人，绝大多数的比例可能会放在传福音方面哈，例如说你60%。啊，50%是放在福音上，然后把得救的人开始带领他们追求生命啊，30%-40%啊，甚至也许有10%的时间教导他们开始慢慢怎么侍奉。那这一方面刚开始等于几乎是零，因为你不可能对他们讲这个啊。等到教会慢慢从这个开工的阶段进到开始慢慢成长，那这个比率就会稍微减低一点哈。例如说就掉到了30%了，那因为你有很多人得救进来，你如果不建造他们，不带领他们追求，那这些人在神的家中根本就是无用的哈，因为他只是蒙恩嘛，他根本就是在神家里面根本不能被神用啊，所以这很可惜，他跟主的关系也不好，他生命上也没有长进，那非常可惜的事情啊。那样子的一个聚集，不但不能荣耀神，还说不定可能会羞辱神，因为会有很多分裂的事情会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生命的追求这个百分比就一定增加。所以我过去有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从福音就是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间，大概70%-80%的人都是我们自己传福音得救的。那慢慢有一些从外地搬到我们中间来的人，那等到得救的人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比率就开始加强。然后随着时间的过来，这边就开始加强啊。那么到现在，我们开始在这边也开始有一点的加强哈。所以这个百分比其实是随着教会成长的阶段而有所调整。那我们目前我们教会的情形的话，我在想大概是有，我们是希望20%的力量放在福音方面。那因为福音，就是教会的力量上20%放置，因为福音我们希望进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不需要教会特别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传福音了，你知道吗？就是福音已经成为我们个人的使命，成为我们的生活，所以不需要教会再去特别花力量说一定要办福音聚会或者一定要怎么样，但我们还是办啊，只是占教会整个资源跟力量我想大概20%好。那然后我们大概有30%的力量还是放在追求方面啊，爱主方面，那大概也有30%左右的时间放在侍奉的训练建造方面哈。那另外15%-20%我们开始慢慢要加强这方面啊，因为我们的服事不光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开始服事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随着各个教会它不同成长的阶段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成长。但是这两个点是绝对应该是占大多数的，就是追随基督、侍奉基督，那这是因为教会绝大多数弟兄姊妹属灵的情形，所以这两环其实是占的比分比是最重的。永远要带领弟兄姊妹有好的生命，跟主有对的关系啊，在生活上，在各方面，在各样的聚会上，我们来进步。所以像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侍奉的聚会，我们尽量避免去讨论一些事情的事情，比较集中在 怎么样子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向和使命的实现。所以像我们各样的聚会，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祷告聚会对神家这么重要，我们在祷告上能够真正的进步啊。像波饼，我们前两个礼拜与姐妹跟我分别在主日讲台又在讲波饼的重要，就是希望各样的聚会，教会一个任何一个聚会的成立，不是随随便便，也不是只是根据传统，我们希望它就达到它属灵存在的目的啊，能够真正把它的果效，把它能够带给弟兄姊妹的祝福能够被实现出来。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这样一个大的蓝图哈，那给弟兄姊妹只是一个参考，那你们个人教会怎么做，不要拿了这个回去以后跟你们的传道人吵架，说你怎么都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啊。每一个教会有自己的阶段，有自己的需要，有自己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人面前不能只集中在福音，或者不能只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某一个真理上，某一个经历上，我们要尽量在主人面前要有一个整体的图哈，我们比较知道该怎样往前。然后我想我的补充就停在这，好吧。